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到这里不单单是要献上赞美的祭、感谢的祭，我们也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用你话语的光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好叫我们在你里边有生命的长进。我们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赞美，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约伯记看如何面对苦难。那说到苦难呢，我想大家对这个题目都非常的熟悉，这实在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苦难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到天灾人祸、瘟疫、战争，那小到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问题。那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常常有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那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如何去对待苦难呢？今天呢，我要从圣经里面的一本书约伯记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为什么要选约伯记呢？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约伯记，那就是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约伯的艺人他经历苦难的故事。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这一本书，来看为什么苦难会临到约伯，当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他是如何面对苦难。在这里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主要传递的信息。首先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经文，就是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斛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最为自大。约伯记在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了约伯这个人。那首先提到他是在乌斯地，我在右边呢放了一张地图，对不起，这个字很小，我知道大家很难看清楚哈，所以呢我圈了三个圆圈，这个中间的这个红色的圆圈就是约伯记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乌斯地哈，大家可能看不见，但是呢红色的圆圈就是乌斯地。那这个左上角这个绿色的圆圈呢是就是现在以色列的所在地耶路撒冷，而右上角那个蓝色的圆圈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叫做乌尔，也就是亚伯拉罕他的故乡。所以呢从这个三个圆圈你就可以大致的有一个概念，这个乌斯哈大致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这个沙漠以南这个中东这个地带哈。那这里边的话呢，我要简单的提一下约伯记。约伯记在圣经里边它是旧约39卷书里边的一卷书。这卷书和其他的书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在圣经的所有书卷里边，如果我们看旧约，从创世纪开始，摩西五经，然后是历史书，然后呢是这个圣卷先知书哈，基本上如果你读从创世纪到最后 一本麻基书，可以看到大致的这个顺序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那这个约伯记的话呢，是在旧约圣经大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它是在历史书的后边，在诗篇的前边。所以如果你从前往后读的话啊，按照时间顺序来读，突然当你读到约伯记的时候，这个时间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很久远的年代。因为这个圣经研究的学者他们通常认为这本书哈，在圣经里面是最古老的一卷书，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就是族长时代那个时候写下的书哈。这个故事也是叙述那个年代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你读来读去读来去，你读到这个约伯记哈，马上呢，本来那时候都已经以色列国哈，这个建国呀，经过各样的这个困难呐，那么突然之间又把它拉回到公元两千年前那个年代。为什么神要在圣经里边赐下这样一本书呢？一定有它的特别的用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本书。从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面有一个人叫约伯。非常重要的你要记住，就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人是一个正直的人。然后呢，他的家产呢又非常的丰盛。你看他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美女哈。然后最后呢，这个圣经说，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所以约伯这个人，他是正直的人，是个义人，而且呢，他又非常的富足，而且呢，还特别的受人尊敬。差不多这就是我们理想当中的人哈。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想我们就可以满足了哈。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艺人，这样一个处在这么一个美好状态的一个人，突然之间苦难却临到他，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边的这段经文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不是我们说哈，神自己说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个义人哈。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绝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差不多只有在约伯记里，这里可以看到神和撒旦这样的直接的对话，非常非常有趣。所以说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哈。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哈，神对撒旦说约伯是个正直的人，可是撒旦呢在这里挑战神，他说他是正直，但是他为什么正直呢？为什么远离恶事呢？因为保护他，你给他那么多牛，那么多驴，那这么多的福分，换做我也会敬畏你。你不信你试试，你把那些东西拿走，你看他还敬不敬畏你。那结果神怎么说呢？神一点也没有着慌，神说：“好，你把他一切都拿去，一切都在你手里。”我们看一看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撒旦呢？当然这个。神一旦这样讲了，是毫不客气哈，马上就采取行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用刀杀了仆人。这个仆人来报告约伯哈，他说就我一个人逃出来了，来给你报信。这个人还没说完，又有人说天上降下火，将群羊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个人逃出来给你报信。第二个人来见约伯。那第三个人又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用刀杀了仆人，没有一个人逃走。这个叫做日结三报啊。 但是其实不止三报啊，下面还有第四报。这个他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撒旦真的是下重手在约伯身上，把他的几乎差不多他身外的东西全都拿去，他的牲畜、他的仆婢，包括他的儿女，而且是在瞬间就全部拿去。我们在这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读，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约伯当时的那个情景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失去了一些股票啊，失去了一些这个金钱呐、或者说我们失去一个亲人，我们真的是觉得好像是很大的灾难啊。可是约伯在这里一下子这么多的灾难临到他，那么约伯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灾难，他是怎么反应的呢？约伯坐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有一次听教约联牧师他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分享。他说有些人呢、真的是不好对他太好，那这个人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你去帮助他，你给他房子，帮他找住房住，然后你把车子给他开哈。然后呢有一天你说，哎呀，这个我要把车拿回来弄一下哈，那这个人就说，就弄你一点东西，这么小气，那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本来是人家给的，但是呢时间久了就以为都是自己的。那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也是这样？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但是时间久了我们就习以为常，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但是约伯不是这样，约伯在这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一颗感恩的心，你知道恩赐的意义，恩赐的真意它是从神来的，我们所得的这一切原本都不属于我们，是神白白赐给我们。就好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一次布道的时候他说哈，很多时候呢这个人说啊，我为什么要信主啊，什么为什么要感谢啊，我就不要主，不要神能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啊，那个空气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是免费的。他说如果你真不要神，有本事你说我不要呼吸。当然他这个是一个半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可是我们真的是无论是周围的一切都是神的这个恩赐啊。那么如果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更正确更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苦难，而不是说怨天尤人，而不是说马上的跳起来抱怨，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约伯在这一切事上他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完全得胜撒旦。面对这么大的苦难，约伯得胜撒旦，是不是这个苦难就到此结束了呢？没有。结果呢我们很快的就看到第二次第二波的苦难又临到约伯，又有一天神的祝福来示意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啊。这个好像这个天上的神也是像我们在地上的公司一样经常开会啊。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第二次读这段经文，我就想到啊，在新约里边彼得前书那里边，彼得形容撒旦，他说撒旦呢就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撒旦自己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说彼得对撒旦真的是很了解，他也非常形象的 把撒旦形容出来哈。那么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刚才我们看到约伯完全的战胜了这个胜过撒旦哈，胜过那个苦难。但是这个撒旦哈，你看这个撒旦哈，耶稣说他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你看他在这里的表现，他完全不理神哦，他那个就好像他没说过一样，好像他没有被约伯打败一样。他马上回答说什么？他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来保全性命。那什么最重要？当然性命最重要。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哇，这个撒旦真的是很狡猾哈，他永远都是有这个理由哈，来对这个来回应这个神哈。那么神怎么样呢？神不慌不忙，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你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其实这里边哈，我们看到约伯受到撒旦的攻击，这个满身都长了毒疮，然后用这个瓦片刮身体哈，大家可以想象。而实际上约伯的痛苦不止这里我们看到的。那第七章第四节那里说，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了。我既是翻来覆去直到天亮。第五节那里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收了口又重新破开，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声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约伯的苦是一种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苦，他没办法睡觉，他浑身痛苦，而且爬满了虫，长出脓疮，流出脓血，这个痛苦哈，真的是常人难以想象。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呢找不出原因来，有那么一个时期，就是每年的固定的那到了那个时间，我身上就会起很多的疙瘩。那起完疙瘩之后，这个疙瘩就痒，慢慢我就去抓，因为特别的痒，去抓，抓完之后呢它就会流水。那流水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啊，当我脱衣服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它流出的水就沾到衣服上干掉了，那一脱衣服呢就拽开。有那么一段时间，那我爸爸妈妈就说是不是吃什么过敏啊，还是怎么样，最后有没有找到原因，那我妈妈就给我涂那个这地方叫阿尔感，就是那个碘酒，对，那个因为它有消毒收敛的作用嘛，这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可是就是那一点痛苦我都觉得很难耐。这里边我们可以想象约伯他受的这个痛苦哈，真的是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样肉身的痛苦的时候，约伯又是如何反应的呢？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是他自己太太这样对他讲哈。那么约伯对他太太讲呢，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犯罪。所以这里边约伯还是像他面对第一次苦难那样，他说，我们从神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哈，我忘了那个具体的人的名字。有这样一个体育这个冠军哈，那么他呢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非常优秀的一个运动员。但是有一次他因为生病输血的缘故，就感染了艾滋病啊，最后这个人死掉了。有人就问他哈，他说，你这么虔诚，这么爱神，天天在那祷告，那你那个神为什么会让你感染这个艾滋病？那你神到哪里去了？这个人的回答哈，他说， 你知道有多少人哈、啊？他们比我更加的刻苦训练，他们甚至比我更有体力上的天分，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他说神让我拿了冠军，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神，神啊，为什么你让我得冠军而不是别人。他说所以现在我也不会去问神为什么你要拿去我的生命，让这种事临到我。这个跟约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回答是一个道理，就是他们完全的信靠神，他们归荣耀给神，他们感恩，知道神的恩典。这种话我们在这里边站着说的容易，但实际真的当苦难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约伯这样，这样的感恩？那么在这一切事情上呢，约伯都不犯罪。可以说到这里，撒旦两次的攻击，约伯完全的胜过了撒旦的攻击。那当我第一次读约伯记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看到前边那几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神好像是被撒旦用的激将法，那撒旦一激动他，神自己也用了激动那个词，他说怎么怎么样，然后神说啊好，那你就去攻击他，好像撒旦的这个计谋得逞哈，好像约伯受的这个苦难呢，就是因为撒旦的原因，因为撒旦去挑战神，所以神为了应战撒旦，所以就让苦难临到约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这个疑问哈，至少我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哈，现在约伯已经完完全全的打败了撒旦，他在撒旦的一切试探面前，无论是体外的灾害，无论他身体内的灾难，约伯都完全没有埋怨神，完全并不一口犯罪，完全的胜过撒旦的试探。那是不是他的苦难就应该结束了？而且从这里边，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约伯记的话，直到结尾撒旦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撒旦完全的灰溜溜的逃跑了，因为他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办法了。这就是撒旦，你知道吗？这是撒旦跟神的区别所在。因为撒旦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他就觉得人在乎身外的财物，他在乎自己的身体，在乎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那么当人胜过这一切的时候，当人不被这一切，被所拥有的物质以及自己的身体所打败的时候，撒旦就没办法，他就会出去。就好像主耶稣在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在旷野40天进食，受魔鬼的试探。那个时候，魔鬼用肉体的情欲，用眼目的情欲，用精神的骄傲来试探主耶稣。当主耶稣一一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撒旦就离开主耶稣了。他没有办法。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试探，面对这样的打击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像约伯那样，更没有像主耶稣那样，那这个时候撒旦他就会得逞。所以说这里边真的是撒旦已经被打败了，但是神并没有让这个苦难马上的离开约伯，而是其实这里边只仅仅到了第二章，约伯记有42章，所以说只是小小的一个开头开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临到约伯的身上哈，所以我们就可以肯定哈，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这一切是神的安排，并不是撒旦在做主，而是神在做主。因为如果撒旦在做主，他已经被打败了。如果神是为了应对撒旦，神完全可以说 OK， 约伯你已经完全得胜了，我们到此为止，这个试炼结束了。但是没有。那么接下来神又让什么事情临到约伯呢？接下来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出场。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马，听说有这一切的灾难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 因为约伯当时实在是太悲惨了，在炉灰当中，你想他满身的爬的虫子，这个真的是都认不出，他的朋友都认不出他来了，就放声大哭，个人失落外跑，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那这里我想要是必须先说一下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这三位朋友跟约伯的辩论，那么跟约伯的这个互相的通话哈，那我们会讲到这三个朋友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三个朋友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约伯能有这三个朋友实在是难得。因为这个哈，在明代有一个学者叫罗洪先哈，他做了一首诗叫醒世歌。那这是一首诗歌里面有这么两句，叫做什么呢？叫做锦上添花天下人，雪中送炭世间人。当一个人很风光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有钱有势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来赞美你啊，甚至来帮助你啊来附和你啊，这个叫锦上添花。但是当你落难的时候，当你不如意的时候，当你贫穷的时候，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那就是雪中送炭。那这种人实在是难得，而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就是这种雪中送炭这样的朋友啊。那这个朋友呢，他们因为约伯极其痛苦，他们就跟他一起坐着哈，但是呢他们不说话，就是约伯实在是忍不住了，约伯自己开口。那约伯开口说什么呢？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因为约伯他实在是痛苦，他经历那么大的患难，而且我们可以在这里大致的想象哈，这三个朋友跟他已经七天七夜了，而约伯从遭难到现在远不止七天七夜，已经很长的时间。一个人能够在这样大的患难中，这样大的痛苦中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想象的。那么约伯他不愿意去咒诅神，他不咒诅神。我们刚才说他在口上绝不犯罪哈，他没有埋怨神，但是他埋怨什么呢？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的，他是男的那日都灭没。他开始咒诅，我为什么要出生呢？如果我要不出生，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苦难了。这是约伯当时的心境哈。所以呢，因为约伯知道我没有犯罪，他知道他自己并不是因为犯罪遭遇这些苦难哈。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哈，很多章节的内容，其实约伯记大部分的章节都集中在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上。那这个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对话哈，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跟大家一一的去读这些话。但是呢，这些话最后我把它总结起来哈，就是说我总结了一下这个三个朋友的观点。当这个三个朋友听到约伯这样咒诅他生日的时候，那么呢，他们表达了各自的观点。首先我们看这个苏亚人比勒达哈。比勒达说，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比勒达的，因为他们中间总共有三轮的对话，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啊。一个朋友说约伯回答，一个朋友说约伯回答。那我在这里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话呢简单的非常提炼的总结出来哈。这个基本上比勒达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说义人是一定蒙神保守，那你现在受这个苦难了，也可能你自己没有罪，因为我不承认他犯罪了。还有什么呢？你看你儿女得罪他们，他们是你受报的。那这是比勒达哈。那你再看他这个另一个朋友说法， 那说法说什么呢？他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瞬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这里边哈，这个说法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恶人呢，终究要灭亡，这就是说恶有恶报。如果说刚才比勒达的观点是善有善报的话，那你看他这个，其实这个对于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客气，也是非常，因为他的年纪最大，也很沾他们。但是到了最后，以利法他说什么？他说：“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那这里的你是这个，他是指神了、啊。那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恶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口，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吃喝，等等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以利法最后他总结说什么呢？说你呀、啊，为什么受苦？你是因为犯罪，要不然你不会受苦。这和他前面那两个朋友实际是一脉相承的，就说义人必得保守，恶人必受报应。那你现在你遭受苦难，那就是因为受苦。而且这里边他给约伯甚至说出了一些这个差不多是莫须有的罪名啊，这个什么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口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是三个人呢，他们对这个约伯呢，真的是从开始的这个怜悯同情，一下子变成指责他。那其实在约伯记里边，我刚才讲的是有很长的叙述，这里边突然间好像是转变有点突然，但实际上他们是来来回回经过了很多对话，最后才到这个地步哈。那么这三条的观点到底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中国人还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我们基督徒啊，经常回答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就去在圣经里边找依据啊，因为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要根据圣经来啊。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支持这三个朋友的观点呢？这个显然是有的哈。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28章，那有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若28章第1节就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等等等等。就是如果你当时正直遵行神的道，那你就会蒙福。紧接着摩西又说什么呢？到15节那时候，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么呢，咒诅就会追随你。而且他这里说的咒诅哈，他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啊。约伯呢，他的田间的这个牛羊都被人家给掳去了哈。他说你的这个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啊，这简直就是在说约伯一样。所以说他这个三个朋友的这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善恶因果的关系，也就是神论的观点。那约伯面对这个三个朋友他这样的指责呢，约伯怎么样呢？约伯当然不承认，因为约伯确实他没犯罪。所以约伯这个回应哈，我就简单的在这里说一下，时间的关系。约伯他说呢，他说义人照样受苦，你们不是说义人就能保守吗？他说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那这是约伯说义人哈，然后他说到恶人，他说恶人为何存活，嫌大受苦呢？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而生，为什么自己哈，很多人他自己一生受过重刑，而且连他的儿女哈都和他一同监视，
他们的将来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主不说恶人必受报吗？那最后约伯替自己辩护啊，他说我脚遵循他的步履，就是神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步步偏离。我的嘴唇的命令，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虚伪的掩饰。所以约伯在这里说，义人同样受苦，恶人有的时候他反而不遭报。那我是义人，我一贯正直，现在苦难临到我。这是约伯对他三个朋友的这个回应哈。那么我们知道哈，约伯已经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很多很多的苦难，在这里边约伯始终没有埋怨神。那约伯是不是就什么问题没有呢？不是的，我们仔细看底下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哈，约伯在苦难中他同样有困惑。首先呢，他对苦难有疑问，他说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镜头，这事你以为美吗？你为何失了出母胎呢？不如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所以约伯在这里他对苦难他是有疑问，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临到自己。那么但是约伯哈，这个人真真正正的神说他完全正直，他不是一般的人，他对试炼也有他的理解。他不是说那有些人说哦，你受苦是因为神要试炼你，约伯一样懂这个道理。他说什么？你说这句话哈，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荆棘。非常好的一句话哈，这是从约伯口里说的。他虽然对苦难不解，但是他明白试炼的意义。紧接着他又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很多很多人引用这一节圣经，因为在那个时候约伯他已经可以看到肉体之外的东西，他应该可以看到死亡之后的东西，而且他对救恩的信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哈。但是同时呢，约伯他又说，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那里可以，在哪里可以寻见神，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所以我们从头到尾看啊，你就看约伯这个人哈，他在苦难面前没有被打倒，但是呢在苦难面前呢，他的确是有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苦难无缘无故地加在他身上。然后呢他也非常的渴望去跟神辩白自己的清白，问神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至始至终神都没有回答，到目前为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哈，又一个人出现了。就当约伯提这些问题，在这些困惑的时候，我们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不是那三个朋友，而是另外一个叫以利户的人。那我们看到以利户这个人哈，非常奇怪，非常奇妙哈，他出现了，然后他就开始回答约伯刚才的那些疑问。他说：“我要回答你，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令人解说，所以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以利户在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对他的回应哈，基本上以利户就跟他讲说：“他说你说神不回应你，神不是不回应。”有的时候神回应世人，但是人不明白，或者是人选择不去听神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神实在是奥秘，他说的话你不理解，甚至呢他有主权，他可以不回答，他不回答也有他的用意啊。这是以利户从神的角度来回答约伯。而且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以利户第二点他阐明的是强调的是什么？是神的公平公义。他告诉约伯，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受苦了，这个不公平对你。因为约伯他虽然没有去直接抱怨神，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公平，他说这个不应该连掉我。但是呢以利户在这里跟他讲说神是公义公平的哈。最后他说什么？他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民族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这里边以利户强调是神的奇妙大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户，如果我们去读原文的话，仔细读经，我们看到哈，虽然以利户他没有完完全全的解释 约伯的疑问哈。但是呢，他跟前面三个朋友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什么呢？以利户他是从神的角度来回应约伯，而那三个朋友他们坚持什么呢？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约伯你就是有罪，你所以说你要忏悔。哎，是不是呢？这个说你尽早的忏悔，你越早忏悔，你就越得早得赦免。可是以利户完全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把约伯带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在后边，如果往后读的话，我们就看到最后神责备那三个朋友，但是神没有责备以利户。我觉得虽然以利户不是十全十美的把所有的信息都讲清楚了，但是他至少他定睛在神上面，这个是神为什么没有责备他的原因。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要派以利户来啊？这个当以利户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前面三个朋友每次讲，约伯马上反驳，这个以利法讲，约伯去反驳，这个比勒法讲，约伯反驳，所法讲，约伯去反驳，但是听完以利户的话，约伯就安静了，他就再也没有讲话，那三个朋友也安静了。所以神在这里是借着以利户先把信息传递，安静他们的心，预备众人的心，然后接下来神就要出场。这个让我们想到哈，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我个人是我就有这样的联系哈。那么当时这个先知有这样的说哈，说有旷野有人声呼喊，要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路。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呢，为什么主耶稣没有直接就出来传道呢？而是让施洗约翰事先来预备主的道。这里同样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神让以利户先出现，先传递一些基本的信息，让众人安静，预备他们的心。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这个以利户开始说的时候，就算神讲话，人也不听，因为人的心没有预备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整个约伯记的最高潮，就是神出场。这里边呢说，耶和华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有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能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后来耶和华又对他说，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这里边神对他的提问不止这些，总共有将近，有人查过哈，不是我自己查的，有这个讲道的人查了，大概将近180多个问题。神一口气的用这么多的问题来问的约伯哈。那么这里边他说你要有勇士束腰，神把约伯叫做勇士哈。为什么呢？因为约伯在前边最后啊，他说哈，约伯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唯愿有一位肯听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就是神哈，束手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哇，这个约伯真的是，我觉得他也是被逼到一个地步哈。他说我要像君王一样，我要去面对神，我要跟他陈明，我要跟他诉说。神说好吧，你不是要跟我说吗？我来了，你要有勇士束腰，你来讲吧。这180多个问题哈，神一个接一个的问约伯哈。那么这里边提到的，虽然我没有列出来哈，这里边神跟他讲到大自然的奥秘，跟他讲到动物的奥秘，这大家可以回去读。神最后告诉约伯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宇宙的奥秘，这大自然的奥秘你是不知道的，我才知道，而且这其中的一切的秩序是我定的，不是你定的。那么这里边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他为什么要受苦，因为这是约伯要问的问题。神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开始神没有出现。那么到这里边的话呢， 神问了这么多的问题，有人说神是不是欺负约伯哈？这个那你是神吗？当然你大了，你怎么说怎么是了。那约伯当然是回答不出来这些问题了，但是神完全没有必要去欺负约伯。神在这里边他的目的是要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约伯彻底的谦卑下来。因为约伯一会他点出一点，就是他说约伯你以前没有犯罪，你今天遭遇的这苦难不是因为你犯罪，但是你却因为遭难而有罪。就是说因为在这一切苦难上，约伯开始抱怨，约伯开始对神的信心有所动摇，他开始疑惑。那么疑惑说这是你的问题，那么神就是要约伯彻彻底底的谦卑下来。因为如果他是没有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是不够的，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是不够的。你光是一个正直，其实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为人正直哈，远离恶事哈，这个有的时候反而会绊倒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做得很好，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有好行为。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强调的，不是靠行为成义，而是靠信靠主耶稣成。所以说神在这里他要让约伯彻底的明白哈，而且他要打掉约伯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由。而只有当人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它的主宰是谁，这一切的来源者是谁，这个时候人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明白，人就很难谦卑下来。而征服一个人的心，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哈，《三国演义》里面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有一段故事，不知道大家有的可能听说过七擒孟获，就是讲那个蜀国当时三分天下，这个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哈，他一直想统一天下，但是他要北上呢，他这个南方又有这个叛乱，经常有这个少数民族这个作乱哈，其中这个头目呢就是叫孟获，所以诸葛亮他决定呢先南征，然后再北上，先安定后方。那么他对待孟获用的这个策略呢，他手下有个谋士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实战为下。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个男人你可以一次把他打败，但是的话呢你走了他又到了，所以你一定要征服他的心。诸葛亮抓了这个孟获七次，每次抓到他问你服不服，我不服。为什么不服？你不从真本事抓到我呢，你把下马坑把我给抓到了，我不服。因为我的手下，因为手下实在看不过孟获，他一而再再而三反抗，手下人就把他抓起来，有一次送给这个诸葛亮的，他说这不是你抓的，不是你的功劳，是我手下，总之七次。所以说要得到一个人的心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神要想得到我们的心，真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神用了180多个问题在这里边在责问约伯哈。那么这一切之后约伯怎么样呢？约伯回答约瑟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里我们看到，当神把这一切的奥秘指示给他的时候，当神把约伯从地上一下子提到宇宙穹苍当中的时候，再把他带回到地上的时候，当神从自然现象谈到动物的这些奥秘的时候，约伯他看到了神的大能，他不仅看到了神的大能，他还看到了自己的卑微，自己的无知。所以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厌恶自己。当一个人真真正正的谦卑下来，当一个人真真正正的知道自己的卑微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顺服到神的这个脚前。那我听余洪德弟兄在讲论这个约伯记讲苦难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 从神来看苦难，而不是从苦难去看神。我反复思想他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说？那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的，我觉得当我们从苦难去看神的时候，苦难是隔在我们和神中间的，我们看到的先是苦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苦难，就像我开始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常问的问题。可是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不一样的问题。神，你让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你的旨意何在？你要在我的身上成就哪些事情？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当你用这种不同态度去看待苦难的时候，那么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约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经过神对他的责问，神真的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哈，确确实实的让约伯明白苦难的真意，让约伯愿意顺服在神的脚前。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神加倍赐福约伯。当这一切苦难过去之后呢，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这里其实有很多的信息，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来分享。那么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而这个时候呢，约伯的弟兄姐妹则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刚才我讲的锦上添花天下有啊，这个雪中送炭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你看这个里边这些人，现在约伯好了，他们就都跑回来了，不是请约伯吃饭，而是到约伯家里吃饭了。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因为原来他有这个7000羊啊，现在变成14000，原来有这个3000骆驼，现在变成6000。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有人问为什么这个既然 double 了，这个双倍了，为什么没有14个儿子6个女儿哈？因为约伯他并没有失去他原来的那些儿女。也有些人问说，这个儿女这样死了是不是很冤枉啊？那么其实呢，约伯那7个儿子3个女儿是在天上，他天上有这个10个儿女，地上有10个儿女，神同样的是加倍的赐福给他。那我们说前面讲了这么多，神用了这么多心思在这里赐福他，是不是因为神觉得对不起约伯啊？作为一个对苦难的补偿呢？绝对不是。我们知道在圣经这个旧约当中哈，长子的名分他要承受双倍的产业，神在这里特别提到给他双倍的产业，这是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属灵意义的。因为神要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一切苦难的时候，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而这个最好的是长子的名分。为什么是长子的名分？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苦难，最后神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同样的跟耶稣基督一样，同为后世，同样继承丰盛的产业。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在这里哈。那最后的话呢，我想来总结一下哈，就是对待苦难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希望今天我没有白跟大家分享，大家听到这里说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其实说老实话，一直到上个星期五晚上，我还在准备这个今天的讲堂，我一直在到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我还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那讲了半天，到底我们怎么对待苦难？我说到底是。等主日讲到的时候，我怎么跟弟兄姊妹总结一下，总结出1、2、3条啊？我当时实在是想不出来哈，而且这马上后天就要讲到，就要跟大家分享信息了。然后我就拿出那个焦元连牧师他这个约伯记的讲道，我就在那听哈，尤其听他最后一段。当时我听着听着，突然间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圣灵就说对我讲话说，你为什么要找方法？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人往往想找到各种方法 来处理问题，用人的智慧来处理问题。其实最好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神他自己。我小的时候啊，是也是金庸小说的这个武侠小说迷哈。有一次我记得我读那个金庸先生的《双城记》，我就坐在地板上，就那一个知识，那天晚上我从头读到尾，把那一本《双城记》读完。这个你读金庸先生的这个武侠小说哈，你看他那里讲的武功。有一次这个太极门的掌门张三丰，他教他的一个徒弟张无忌，这好像是在《倚天屠龙记》那里边嘛，他还好像是，我忘记是哪本书，他就教他，因为有强敌来，他赶紧说我要把武功传授给你。然后他教完之后，他让这个他这个徒弟在那在他面前演练一下，是看看你到底学会没学会啊。有的弟兄笑，可能是一定是读过哈。那这个张无忌呢，在他面前演示了一遍，他说你这个招数都记住没有？他说我都记住了。这张三丰摇摇头，他说不行，说你再练。练完之后，他说你这回你记住多少？哎呦，他说我这个有一半我都忘了。然后呢，张三丰说你继续再练，直到练到最后，他说我什么都忘了。这个就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功的最高境界，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你这已经没有招数了。这就是武功。如果说你还想着那一招一式的话，你就没有到最高的境界。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想着去总结各样的办法，这个苦难，因为很多人你知道把苦难分成好多种类，你知道吧？从罪来的苦难，没有罪的苦难，这个违背自然律的苦难，这个等等等等哈。然后这种苦难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种苦难应该怎么？因为我们用人的方法去总结哈，你可以总结出很多条，但是到最后，其实如果我们思想来思想去，体验来体验去，最终就只有一个答案，就在神那里。这也是为什么神在约伯记这本书里边，他用了180多个问题来回应约伯，而没有一句话是说我为什么要降苦难给你。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降苦难给你，你只要信就好。但这个境界实在实在是难以达到。因为每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人问了太多太多的为什么？那你说，你弟兄，你今天跟我们通通通通讲了这么多，我回去以后星期一上班了，我这个工作不顺心，还是不顺心，这个老板对我不好，还是对我不好，我们有再多的年轻人，这个工作签证还是有问题。我知道我们年轻人很就是选苦难的，也是蔡老师有一次做了一个 survey 哈，大家其中大家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苦难哈。我非常希望能够帮到各位哈，但是的话呢，我必须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哈，你回去以后啊还是会有苦难，还要面对这些苦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天色常蓝花香满载，没有这样的应许。相反的，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从来没有说信主以后没有苦难。如果有人对你讲说信了主以后哇就万事大吉了，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你千万不要跟这种人信主。相反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世上有苦难，为什么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不要怕苦难。为什么？因为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想我必须结束今天的这个，因为已经严重的超时了哈。但是最后我想呢，非常感谢今天诗班给我们带来这首诗歌哈，就是让我爱，特别优美。刚才同享这个弟兄也说了非常优美的歌词哈，那我就想呢用后半段的歌词来作为我今天信息的结语，我稍微修改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但愿我们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 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实在是过客，基督徒是这个世界所不配的。因为当我们的主活在这里的时候，他也是如此过日子。明天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问主啊，我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主耶稣会对我们说，我受了一样的苦，你的苦我也受过。我们不要对主说，主啊，你知道吗，我很孤单，在我患难的时候你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主会对我们说，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离弃了我，因为那个时刻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就是神离开了他的儿子。那一刻主耶稣他大喊，他说，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到医院去看一个生病的老妇人，他问这个老妇人，他说，你准备好没去见上帝？你知道这个老妇人怎么说吗？他就给他看，他说，你看我这个事，他说，我有五个儿女，我是个寡妇，我辛辛苦苦把这五个儿女养大成人，我没有时间去上教会，我没有时间去唱诗，我没有时间去读经。那你说这个传道人，他说，神上帝看到我这双饱经风霜的手，他就明白了，我不用跟他讲什么话。你说这个传道人怎么说吗？这个传道人说，太迟了，因为有一双手神已经看过，就是主耶稣的手，就是那双有钉痕的手。所以他说，不要信靠你自己的双手，单单要信靠他的双手，单单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非常好，非常智慧的回答，真的是就愿意让我们能够欣然忍受着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他的人得安适。我们不知道前途有多远，但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们学习主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而能心生不愿，求主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一起听我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这一本宝贵的约伯书赐给我们，你让我们透着今天的信息，你让我们明白苦难的真意。主，我们就求你打开我们每个人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虽然在地上，却能看到那灵界的奥秘。求你用我们每个人的同在，求你赐福今天在这里的每个人。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都在你里边能够更新变化，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